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那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或者看为善，他是从何定论，他是怎么定论他们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要选总统，你说这个总统是好总统，这个候选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我们今天来测度呢，是看他的在政治上的作为，看他在外交上的外交的手段，看见他们跟经济上，现在美国跟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面都敌对啊。那在这些的里面，你的定论是在今天我们的定论是说，到底这个总统或者这个国家的强盛，特别比起兵力来看，那中国现在已经自己做航母啊，做航空母舰，那但是美国呢是全世界这个军费花的最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军事强盛或者衰微都是从这些角度，那他的外交，他的盟国有多少等等。但是如果我请各位来看的时候，到底这些皇帝他们这个分裂王国的北国跟南国，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见不了面哈，咱们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问，或者我们各许多主日学老师帮我问啊，北国叫什么名字啊，南国叫什么名字啊，哪一个王是从北国来的，哪个王是从南国来的，你都要答得出来好不好啊。今天是开胃菜啊，但是如果我们讲了几个月之后，我相信你就能够熟了啊。那他们到底盖棺论定，神对他们的盖棺论定，圣经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是什么呢？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或者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是从什么角度呢？我愿意先把答案告诉你，从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先、神的仆人他们的听从。那你说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角度不一样，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所以到底你我今天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还是看为恶？你要从神的眼睛来下定论，所谓的盖棺论定，到底谁来下决定？那接着下来，在很多的圣经，在列王记下的24章后面还会有25章，那个时候在尼布甲尼撒，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皇帝，他的第8年，所以哪一年都是可以考据的啊。在那一年里面，他简单的来说，他们就把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了，所以以下都是讲南国，北国已经不存在，已经被亚述王国王根本没有北国这个以色列国了啊，所以以下讲的都是南国了。那之后他们尼布甲尼撒第8年，他们就打进了耶路撒冷城，就掳走了1万的精英，我们叫青年才俊，而且立了一个末代皇帝叫做西底家，那是大贝鲁的头一波。那圣经的记载呢，是在列王记下24章10节到26节。那我们这边圣经上已经，我在这边摆的我不念了，因为是你们自己回去再看好不好，在我们的周报上也都有。那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8年，就是主前606年， 这个如果讲被掳归回史，这个如果要期中考期末考 A 定考的啊，包括对不起有人今天新来到我们塔城把吓坏了啊，吓坏了，那这个不要害怕啊，我只是用这个话提醒你，我考前猜题把考古题都告诉你了啊，这个北国亡国在哪一年啊，这是必考的。南国的头一批被掳是606年，巴比伦王啊第八年啊，就他把许多的宝物，王宫里面还有耶和华殿里面的金器都掳去了。他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是怎么说呢，叫做先知说的。那之后呢就说到他们把10000精英啊，都是会做工的木匠手，就那里面呢就把国里面一些贫穷的人就留在那边，而且把那约雅金皇帝他的王母啊，还有许多的大臣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而且有勇士，都是能打仗的啊，这些工匠还有能上都全都掳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掳走一万人。我们都知道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四个青年才俊应该是头一批被掳的，在哪一年？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八年，是在主前606年被掳的。那下面还有一段，在他被掳的之后呢，他就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做西底家。那我底下呢还有列王记，还有历代志，还有历代志这两段。我们先来看历代志啊，不，弟兄姐妹，可能你在读旧约啊，每日与主同行的时候呢，会觉得啊，好像列王记跟历代志好像差不多一样，对不对？都是讲到这个皇帝最后变成分裂王国啊，的北国的哪一个皇帝第几年啊，南国换皇帝了啊，哪个新的皇帝登基之后呢？在南国的皇帝第几年啊，北国的皇帝啊，驾崩之后又换了另外一方，他都这样子 cross reference 两国。哎，好像列王记讲过了，历代志又讲一下。一般读圣经的告诉我们，列王记上下是以历史的学家的角度来记载，那历代志啊 first and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是多半是文士以斯拉的手笔，所以他是一个神的仆人，祭司而且文士以斯拉来的记载。像刚刚我们读过的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读了几节圣经，对不对？那这个以斯拉对历代志 overall speaking 是比较从神的眼光，从一个神的仆人的眼光来看历史。列王记比较用历史学家 historian 的眼光来看这段的历史。那到了主前586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在这边你会发现，当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他是我刚刚讲是一个傀儡皇帝。事实上呢，他们末代皇帝最后有5个，有个约西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这个以西结先知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啊做祭司。那以后呢，他在这个606年之后的597年，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他们以耶利米先知可以说是被掳前的先知，还有被掳中的先知。那以西结是被掳中被掳时期的先知。好，到了这个时候呢，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很年轻。那到了他在那边做了王11年之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样的事？看为恶的事。他说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他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听说或者旧约的老师说耶利米叫做 weeping prophet， 叫做哀哭的先知，因为耶利米跟他说不要造反， 耶利米说你要顺服这个外邦的皇帝，你不要造反。但是西底家王就要造反，他不听耶利米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后，耶利米先知自己是犹太人，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当他神的话临到他，圣经上说他不听先知的话，就是耶利米、以西结这样的先知，他们不听。但是当时有很多很多假先知，这假先知说平安啦，没事啦，你们就在那边安居乐业，没事。但是耶利米先知跟甚至以西结先知说，你们被掳，你们要被掳，而且以西结先知自己被掳。以西结书所写的东西，发现神的圣殿都搬到被掳之地了。所以当这些末代皇帝看见这些先知讲话，真的要气得半死。怎么呢？我在做皇帝呀，拜托啊，你们这个先知被耶和华的话托话托给你们，说什么投降？我以前讲过，这叫什么？如果有人是我们汉人，是我们中国人，在抗战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都要去投降日本鬼子，我们叫什么？叫汉奸呢？叫汉奸。所以当时这些先知神教话托给他们，他们讲话在犹太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人眼睛底下，这些就是犹奸呢，犹太人的汉奸呢。所以老百姓恨他们，皇帝恨他们，把他耶利米关在水牢里面，恨不得把他整死。但是这个先知他不能不顺服神托他的话，所以他竟讲不讨人喜欢的话。但是那班假先知就说平安了，没事了。但是这个真的先知就再三的说的，北方的军队要来了，你们要被掳。你去读耶利米书，你去看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以西底家末代皇帝他就背着神，心里刚硬，不归服以色列的神。那众祭司长跟百姓也大大的犯罪，在效法外邦人行可憎的事。是什么事情呢？不是杀人放火，不是现在美国在街上暴民啊，是污秽耶和华的殿啊。所以在以西结的意象的里面，一面是一个看见荣耀做宝座的神，一面他看见在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有祭司长，有祭司，今天来讲就是牧师，教会的牧师、执事、长老，在圣殿的里面拜偶像，行奸淫。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先知就把这些事情都把他叫做 whistleblower， 把他告诉人家，不，这种样的事情是神厌恶的。你想这样的先知是不是被人所恨的？到接历代志下36章，他说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爱惜他的自己的名，什么？他的选民是犹太人啊，和他自己的居所是圣殿，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但是这我用绿颜色的字，这些老百姓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谁的言语？神的言语。神的言语怎么知道？先知讲的，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到了17节，耶和华神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用刀杀他们的壮丁年轻人，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就把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划线加勒底，继续读下去，到了18节，加勒底王将神殿里面大小的器皿、耶和华殿里面的财宝，而且王和众首、他的皇宫、 还有这个贵族家里面的财宝都掳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就焚烧神的殿，拆毁耶和华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面的宫殿，毁坏城里面的宝贝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代几乎大惨剧。但是我特别画横线，我记得以前讲过，加勒底是 Chaldean， 是一个族群的名字，好像我们华人大部分都是汉族啊，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在说汉语，我们在这边写汉字，但是这样子讲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中国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啊，我们中华民族里面不只是汉族，还有汉满蒙回藏，对不对？还有许多许多的少数民族。那但是在为什么说写汉字讲汉文呢？是因为中华民族里面汉族居多啊，居多。同样，我们在当时的民族来讲是加勒底族，加勒底的是一个民族，挑定是民族的名字。他们的一个有的政权的国家叫做 Babylon， 叫做巴比伦。现在你明白了，所以加勒底王就是巴比伦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在这边说加勒底王是谁呢？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了啊，尼布甲尼撒。好，这个之后呢，他脱离刀剑的，他们就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做着皇帝跟他们子孙的奴仆，很有意思。直到波斯王国兴起，等到他们被掳归回70年之后，连巴比伦帝国都亡国了，亡在什么？亡在Assyrian 的手下，现在叙利亚的老祖宗。整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不是列强，是独强，最强的国家。所以邦国的兴衰，当时把以色列人，把他们一次亚述帝国第一次把北国亡掉，第二次、第三次把南国亡掉，606年。这个586年主前把他们都亡国了的巴比伦帝国，结果就在这70年，连巴比伦帝国都不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咱们今天在美国很平安，我常常读启示录里面读不到美国，我就一身冷汗，不晓得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好，到了这一段的历代志下36章21节，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见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要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70天。多么奇妙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国破家亡，耶路撒冷城墙拆掉，圣殿被毁，不光是头一批的10000人的精英，到了第二次主前586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留下一些真是老弱妇孺以外全部都带走，家破人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大被掳，它的关键在于他们这些皇帝跟他的老百姓行耶和华眼中 evil 的事情。什么是 evil？ 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偶像敬拜。所以耶利米先知在2章13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头一个是离弃我这谁神哦。”神界的先知讲话，离弃我的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一个 pond， 一个 pot，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满足，我们以金钱为满足，人以地位为满足，以我们的房子为满足，以我们的儿女的念的学校为满足，以我们中国人说扬名声显父母为满足。你不是认识耶稣基督耶和华神，你不把心中的首位给他，都犯了当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叫 idolatry。 idolatry 是拜偶像 idol， 这个字跟犯淫乱的英文是不是发音跟拼法都很像呢？是的，在敬拜上除了真神独一真神别有所拜，不是你有一个宗教就完事，你有几个菩萨好拜，你有甚至有人拜自己，甚至于我说无神论，你以你的无神论当成你敬拜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敬拜上除了真神以外 别有所拜，叫做 idolatry， 叫做偶像敬拜。如果除了我自己配偶以外别有所爱，叫做 idolatry， 叫做奸淫。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不以神这个活水的泉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十月底十月三号我要接着杨威上次讲的撒玛利亚妇人的盼望，我要再讲耶稣基督是活水，那个活水好像小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但是人喜欢看见一个大大湖，喜欢看见一大桶的水，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当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作诗的人他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这个神打一个括号，因为原文没有神那个字。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神，他们的愁苦一定加增。我们以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以为拜民主义，民生哈、啊、民生，任何的事情来取代耶和华，你不会得到真满足。你以为你有那些你就满足，结果你没有满足。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以为我能够娶到这个女孩子，我能够嫁给这个帅哥，我就满足。就有人说 computer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所有的女性都说 computer 多半是男性。为什么呢？当我好不容易选择决定愿意娶嫁给他做先生之后，都会后悔。我买了 computer 都会有更好的 computer 出来，那当然是开玩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凡以别的代替神的，我以为我有个更好的 computer， 更好的更新的 iPad， 更好的手表，我就满足。你不会满足，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后来他们背叛我，这个不光是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二十五章最后十五节，主前五百八十六年，这是大贝鲁的 Great Exile。 所以贝鲁来讲有主前七百二十二年是北国亡于亚述，有主前六百零六年南国在尼布甲尼撒的第八年的贝鲁，那一次是大贝鲁的第一场。到最后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是主前五百八十六年。那这一段呢我就不细节了，但是我很快的过去。列王记下二十五 25章，你最好不要晚上读这一段。我每次读的时候，我真是心惊肉跳，泪流满面。我想到，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当时在这个末代皇帝西底家底下，或者如果我就是西底家，他背叛，他在他西底家第九年10月10号啊，今天11号，昨天哈、啊，昨天10月10号，他但是这个呢是犹太人的日历啊，月历是第九年，结果他就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就带他的全军来围城，在这个城里面围了多少年？到了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年月日都有，一共围城18个月，弹尽援绝，没有粮食。到后来在夜间，他们就逃跑，以色列这个南国的军队就逃跑，加勒底人你知道，巴比伦就把4围攻城攻破，王就往亚拉伯的旷野逃跑，他被追上，就被王抓住，在那边审判他，在他的眼前杀他的所有的儿子，而且杀完看见杀儿子以外，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用铜链锁着他。带回巴比伦去。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第19年5月初7日，他就来拆耶和华的殿，拆耶路撒冷的皇宫，拆耶路撒冷的城墙。护卫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18个月围城的军队，他们带着那种仇恨，你们关在城里面，他们在城外打了18个月，最后进城的时候是烧杀，什么都来，把你拆在一块石头，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整个耶路撒冷城墙都被拆掉，就像先知所预言的。而且到了耶和华的殿里面，把他们圣殿里面圣所至圣所所有的器皿打，不但带走，而且打碎，把那些铜金银铜都带走，里面所有圣殿里面的器皿都带走。那个护卫长，那个护卫长就带他们都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给你一个 summary， 我就要结束了。在这边，列王记下25章1到4节，围城18个月。之后他们就进来惩罚他们，特别是这个皇帝，之后毁城毁宫毁民宅。这个时候巴比伦王19年5月初7日，之后进去大屠杀，之后没有杀掉的整个带走，之后皇宫贵族的他们的宫殿还有神的殿完全搭配了。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就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一件事，你说耶路撒冷不是耶和华立为京都的吗？耶路撒冷里面的锡安山上面的所罗门王的殿不是立为耶和华神的殿吗？怎么会神让他自己的居所，他的殿圣殿都被拆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在乎，当他的子民不认识他，不听他先知的话的时候，他不怕丢脸，我们的神不怕丢脸吗？他自己的选民被掳，选民立的国家皇帝被杀被掳，铜链锁走，他的所有的子民，他立为他京都，他的耶路撒冷城跟他的圣殿都一起去带走，让他的子民经历苦难的洗礼多少年， 7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条红线就是当时主前722年他们被掳经过的。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可亵渎的神，不可轻慢的神。人种的是什么，受的是什么，你真的敬拜是敬拜什么，你是在敬拜自己还是敬拜神，你是不是以他为首位。所以难怪英文说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他如果不是你所有的主，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他就完全不是你的主。如果我心里面，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的地位，我刚刚已经讲了，不是那些占有你的心，神不在这一切上面做你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你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日子，今天是一个警钟。你在一个基督教的美国，你看见美国走到今天的地步，我们要带着教会，带跟着牧师一起自己悔改，撕碎心肠，撕碎我们的麻衣，来哭泣，来悔改，为着我们这边的华人，为着中国来悔改，为着已经同性恋合法化的台湾，为着加拿大，我们都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来到神面前，不是来到 DC 去祷告谁当总统，是要耶和华要为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不要谁当总统，要谁当总统，而是神能够在这个国家，能不能够在我家的里面，神能不能够在你家的里面，神能不能够在你的单位里面，在我们的执事会中间，在我们的同工中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小组中间，在我们塔城教会，或者在外地来，你在你的 local church 里面，你能够来尊主为大呢？这是今天的，我没有时间来讲这个话了，但是这个137篇他们唱的思乡曲是什么，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就把这个生活落实的题目摆在您的面前。如果我就是西底家，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在明处在暗处，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有哪一些是除神以外的别的，我别有敬拜，除了神悦纳给我的夫妻的关系以外，你有没有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一个哀哭的日子，是一个忧伤痛悔的日子，是一个在敬拜里面要回头来到神面前的日子。神说70年，神应许70年，但是我愿意跟各位讲，如果今天是你我被掳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70年要带你回来，请问回来的是你还是谁呀？我如果神应许我今天在美国还要70年，我要回去，回去的一定不是我，很可能是你家的小 baby， 甚至于是他们的儿孙。你我被掳70年要归回的不是你，不是我，你我要到外邦之地，被掳之地，就老死在那边。我们继续往下走，请听下回分解。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